事，一起八卦世界大小事。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民国113年1月3日星期三所录制的《大妈好同事》第25集。我是主持人金童，
我是来宾云女。
很荣幸的想要跟大家宣布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节目呢已经来到了第2季喽，所以大家可以听到我们那个开头音乐已经变得不太一样，因为我们现在是一个全新的时代。
第二季了。
对，
所以几集会变成第二季？
我也是乱设定，没有集数上面的影响。但是我们去年一整年只录了24集，我想应该就是24节。
可是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弄的？
差不多1月，我记得。
去年1月。
对，所以差不多一整年的时间。
所以一个月大概2到3集更新。
一个月可能平均算下来只有2集，然后有一度我整个2个月才更新1集。
好会做节目啊！
会做吧，今天不管做什么事情都是抱持这样的态度。但无论如何就是在这边呢，还是要非常感谢大家对于本节目的支持，让本节目呢有办法做一整年，然后到现在，虽然我们中间有非常多的变卦，光大家看到我们这个组织群，为什么我怎么感觉我们声音很小？
喂喂喂，1、2、3、4。
好，光大家听我们这个主持群就改变了非常多。从最开始呢，有摄影大姐跟安妮，到后面就是变我自己一个人，到现在呢，就是至少旁边都有一个搭档。所以我想第二季最主要应该就是走这个路线啦，就是我会旁边搭一个人，那不确定是谁。然后呢，比较常在讲的是我们生活上面的一些无聊事情，这样。好啦，那我们现在呢，人在这个玉女上海普陀区的家中，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就是要来谈谈关于玉女这2年到底在上海做了些什么，还有我亲自在这边生活了大概1个多礼拜以后的感受。
的感受吗？在上海，我觉得过得很好。除了不能用 VPN， 虽然要用 VPN 这样子，其他都过得很不错。
我觉得要从很多论点开始讲嘞。就首先就是，如果要从生活上来说，我的确是觉得还蛮不错的，就是一切都蛮方便。但是啊，也是有很多地方让我没有很开心啊。
像是什么？
像是首先第一点就是，我觉得网路是真的不行。有很多时候跟一些朋友的或者是一些公事上面的联络是非常困难的。
对，你都是需要用到 VPN 这个东西的。
对，然后有很多时候，像譬如说。本人在这边就使用了探探，因为想说好，因为玉女在这边生活了应该2、3年了吧？
4年了，
是
啊，是不是很厉害？
我这么久了吗？
我在那边生存了4年，
但我怎么感觉你好像在那边才1、2年的时间？
可以，其实有中间有一度疫情，我待在台湾快要7、8个月有。
没有那么久啦，乱讲，不要乱说。
好，不管，我不想争论、这个。
为什么不可能？因为如果你真的待6到7个月的话，我一定会找你拍很多片。你待只有
那时候不是大家不能出来吗？
没有啊，没有这种时候。
我记得我待非常久，我也是乱乱记啊。
好了，反正我跟你讲啦，我怎么觉得你感觉只有在那边生活1、2年？因为对于上海真正深度的一切，你一概不知。
因为我不是，你是要深度哪边啊？看你是要深度哪边。
就譬如说
我不是那种半夜酒肉型。
没有没有，如果我真的在一个地方生活很久，我就会知道，譬如说哪边有好玩的，哪边有好吃的啊，或什么之类的。但是我觉得你的专长只有在点外卖、欸。
点外卖也是可以点到餐厅好吃的啊，所以一样啊，一样有体验到啊。
但你亲自去走访的地方不多哎、欸，就连你家旁边。
没有，我自己什么时候？我10月才搬过来这。
那也2、3个月啦。
10月搬过来这边，2、3个月也是旁边接触旁边的卖场。
好，无论如何，反正就是我试图想要就突破这一个同温层，想说好，玉女在那边都没做什么事情，那我就来上海交交朋友好了。所以就下来了探探。那我探探的下载没多久，我直接被封锁。
为什么？因为你 IP 吧。
因为他们这边不是做什么事情都要实名制吗？那既然我这边是台湾人的话，我就没有办法做实名制。
哦、对，
所以我就变成直接被封锁，我没有办法使用探探。我觉得就很多很多这种地方啦，就有很多点让人家觉得很麻烦。如果你不真的不是这边的人的
话，而且你还要用到那个电话号码，像你现在叫的外送都是用我的账号，因为你没有本地的电话号码。
对，我没有手机号码，就根本没办法做事情。然后像你自己也是，就算你在那边生活了4年，你那个人民币啊，想存进银行，你还一定得去找窗口。
对啊，要找窗口，要填资料什么的，
不方便。你知道我们这边啊，这次来这边玩，其实有非常多的姐妹，就是除了我还有玉女以外呢，就还有安妮、嘟嘟、笑脸的温跟余庆仁嘟嘟，然后他们大家一致都觉得 ，Oh my God, 太麻烦。然后于信人他时间调配上面比较自由的人，他最后还是毅然决然要离开这边。最大的问题就是因为网络还有对外联系的关系。
其实他是有点不太会用电脑的人。
对，
加上他不太会用电脑，
对我真的没
有，所以显得他说我为什么搞这么跑了半个小时？
他说这个地方真的有鬼耶！好了，但无论如何，就是我觉得其实我们这几天，因为我们这边跨年的关系，就是上一集节目好像有跟大家说我们在曼谷先玩玩，然后我们一路玩到这个地方来。那上海这个地方呢，我只能说就是这几天交朋友下来的感觉也没有说很好。那我就完全有办法理解为什么你以前有一集有讲过要拿水枪跟大家玩这个水枪大战了。
没有啊，这边的人普遍就是都是短暂逗留，也不会想跟人认真交友。其实有一部分我觉得是这样，大家是把这边当做工作的履历的写履历的地方，应该这样讲。
有一点像，我觉得应该有点像是，譬如说我们在
这边毕竟就是亚洲版 New York， 这边就是时代广场，亚洲版时代广场。
我也是不方便说什么啦，因为我的手机上面现在也装了一些微信啦，我也是好好说话，好不好？但总而言之，我觉得这边的人偏比较现实。然后就在那边待了这一阵子，就是在路上有跟一些陌生人聊天或者接触到的话，就觉得大家
很爱炫，
很爱讲自己的事情，
对，很爱炫，但就是必须要闭嘴，或者是你要拿其他东西比拼，
对，
会有变成这样的交流，这样
一点都不想要去听你的事情，只想聊自己。
对，那有时候还会略过你的问题，或是你讲的内容，
他直接装没听到。
对，
从那个社会最基层，我们最重要的一些司机大哥开始，一直到可能是夜店里面流连，然后去国外留学的人都一样，整天在讲自己事情。
对，讲他自己多厉害啊，去什么 London 怎么样怎么样，做那个二手衣服，还什么二手再回收的设计。
像我们那天不是去坐计程车，然后里面那个大哥，因为那是跨年的当天，就是12月31号，然后想说哇，真是一个温馨的日子。那这么辛苦的一个伯伯，就是在这么寒冷的冬天，还要出来载客，不能跟家人还有朋友跨年。然后就他跟我聊聊，就聊到说他一个月开车可以开到多少钱，可以赚多少钱。他说他好像可以赚到，光靠开车可以赚到10万台币左右。然后后来又讲到说他本身就是一个摄影师啊，然后在什么工作室，橘子摄影，
橘子婚纱，
对，橘子婚纱摄影，
反正对，橘子艺术之类的。
然后一直叫我把手机拿出来去查这间摄影
公司，我查了，的确是蛮多人购买他们的艺术相关的摄影相关的东西。他是专门拍婚纱的啦，
对，他是一个拍婚纱，他就是反正他这个人就非常的勤劳，然后一直给我们强调说，哎，咱们就是有钱赚就赚，早上是摄影师，晚上咱们就是来开车。
还是他
不是老板，
他是司机啊？
不是，他早上在拍摄影，然后他晚上来当那个建车司机，双薪流，他人生就走双薪流路线。
开车只是兼职。
开车只是兼职
就可以做10万。
对，然后他说他早上好像跑一单是800块人民币吧，他拍一群
人跑什么跑？我们那个车的钱也就200块人民币而已，没有
跑早上啦。我说他早上拍婚纱，然后他说他这样双薪留下来就是弄什么有房有车啊，然后他说他那台车买了100多万啊什么什么的。那我真的也是觉得我懒得听耶。我只想听一些，就是你知道，
又在炫他有多厉害。
对，我想听一些，就可能工作上面有遇到什么怪人啊，或者有些趣事分享，没有，他就是在炫耀自己。
但是他们其实很想要我们称赞他们，说哇好厉害，哇 yes， 我不知道哎，我不知道他们的用意是什么，很多人都这样子啊。
可是我们人走到这个，就我们30几岁的人，我们现在不是主要就是走这个路线吗？就是你去屁你的我，你是怎么屁我？每次就不断的夸赞你啊，但是没有想到他们这边人啊，是整个就越屁越高，越飞越高。
对对对，我们越捧，然后他们就越开心，然后越讲，然后完全不理我们在讲什么。
对，然后到后面真的是炫耀到一个忘我、走火入魔的境界。然后他们走火入魔的时候，就会连我们的问题都忘记。12月30号，我们现在是用一个倒叙法哦。我刚遇到那个司机大哥是31号，然后我们现在在夜店里面喽，因为我们12月30号。到时候我们有去了一间酒吧，那个酒吧呢，因为我们就人生地不熟嘛，那我们玉女其实也不太熟酒吧文化的部分，所以我们就看到了一间貌似是同志酒吧的部分，我们就走进去。那不晓得为什么，可能是里面就是你知道近跨年，那生意也比较好，然后我们就遇到了一桌人没有位置，到我们必须要跟他们两个人，就这对情侣并桌。然后这一桌人呢，里面就是一个貌似是中国人，但是呢，他到欧洲去玩去留学。
他们跟我们讲说他们是非当地人，然后来上海也待了，然后第三天来第四天，
就是说来这边玩、嗯，因为以前住在这边。
对，然后什么阿姆斯特丹的人还是什么？
不是，是有一个爱沙尼亚。
哦，对，爱沙尼亚。
爱沙尼亚啦，然后这个中国人他就说啊，他在荷兰深造啊，然后在荷兰学艺术啊，然后他做出来的这个饰品和设计实在是太厉害到，就是荷兰博物馆有馆藏他的作品。
然后他在北京哪一所学校？中央艺术大学是吗？
我没有听清楚那边。
反正他就是说，哦，就是北京第一名的艺术大学。
因为他
一直吹，一直吹。
对，因为他已经屁到后面，我整个人已经发呆了。我就是一直在灌自己酒，我只希望自己赶快断片。
然后我就去查了他的那个 IG 嘛，就哎2000人。
但是他们说他们在爱沙尼亚非常红。
爱沙尼亚人口多少？
100万人。
好吧，
所以可以理解。所以你知道，如果是100万人口，那比照我们就是台湾，比如说我们算2000万，我们就要乘20了。对比台湾，他如果今天在台湾发展，他可能就是20000多追踪的等级、嗯。然后反正他就一直讲，然后他就讲说，爱沙尼亚为什么在爱沙尼亚去发展啊？就是因为爱沙尼亚一个饰品的重镇，就是国际的饰品大师、哦。
那你有听说过吗？
我根本
不可以。
爱沙在哪里？爱沙我听过了，爱沙尼亚是什么？我就有点不太清楚，因为我们真的太远。然后反正后来就是他讲，然后他的男朋友也说他自己是律师，
对，他说他是律师，
但他男朋友就真的是爱沙尼亚人，然后穿的我就觉得蛮时尚，
是好看的啦，
是
不得不说
的，他就是戴了一个非常时尚的花纹帽，然后帽子上面还有那个一个小铁链。对对对，
一个银饰看起来很贵，
非常像凯利米洛或是马丹娜会带着的东西的感觉。然后身上就穿了一身紧身衣。
但是我们的朋友温，他那时候呢，当天也是买了一个非常好看的帽子，我觉得很好看。
他是新买的吗？
新买的、啊，那天买的、啊。
是哦，
当天买的、
啊。他自己带来的。
没有，
白色的毛帽。
对，白色的毛帽。嗯。然后那个爱沙尼亚人就突然批评说。你的帽子必须要拿掉
我不喜欢那个爱沙尼亚人、欸、
我也不太喜欢他
你知道我们一开始在聊他是律师吗、嗯、但你也知道我们陌生人大家一起聊天的时候其实是很困难的事情因为我们就没有任何的共同点然后才跟他聊，就问他一些律师的事情，比如说，那如果在做律师，那你律师的专业是像是做什么事情？然后我们本来想要抽丝剥茧，层层问到他在讲一些，譬如说，哦，他可能在法庭上面做什么事情啊，然后有些什么坏人啊之类的事，他没有，他说他是在公司里面就是玩一些，然后智慧财产权的那些法律之类的。那可能是因为你知道，哦，我觉得欧美人是很常会有这个心态，就是他们会觉得我现在在玩乐，你不要跟我谈工作。然后他们又很直接，所以他就直接就呛了。一句说
，I don't want to talk about this。
他说：“对你们好无聊，怎么会想聊工作？我不想聊这些东西。我现在玩 ，I'm just having like a vacation。
I just have fun here。
Yeah, I don't want to talk about my job。
Yeah, stop。
然后就有点不开心。问题是，你知道，你跟一个人不熟，然后你也没有什么共同话题，不知道跟他聊什么东西，
啊、不开心。
被他住嘴以后，我就开始不理他了。他不想聊工作，我可以理解，但是他也没有自己开话题。他男朋友就开始跟我批他那个首饰的事情。
重点是，我觉得他们两个很怪。”他们俩为什么不讲话？他跟男朋友之间不讲话，然后那个爱沙尼亚人，
爱沙尼亚
人，他就一直凑过来想要跟我们这群女生聊天。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
我们连就聊得好好的，然后硬要凑。
没有，我可以理解他的心态。他们外向挂的，然后他们可能会认为说，哦，现在有一个机会，我在夜店里面，我在酒吧里面，我就想要认识新的人啊，我不想在自己同温层里面，因为他们两个已经交往3年半，在一起这么久，那因为有一度他那个中国人哈、哦，他就是一直跟我 批到后面，我就一直在诱导他，问他说，你要不要跟你男朋友坐在一起？因为我觉得你们两个这样子好像可以一起花时间啊，然后我们可以一起聊天之类的。因为他坐在我旁边，就一直在我耳朵旁边一直念说，哇，我好棒，我好棒，我好棒，那个切的菜那个，一直讲一讲，然后觉得好烦。然后就一直想要换回来，但是他们不换回来。
对，我觉得他们超怪的。我说你为什么？你可以坐我旁边，然后我们叫你跟你男朋友比较近，没有可以聊天，可以聊得比较好这样。可是你不知道没有哎，他一开始我走进去的时候，那个爱维尼亚人他就一直对我抛媚眼，就说哎、欸，不是抛媚眼，就眼神示意说我们要不要一起玩，然后一直对我笑，然后我想说哦，好啊，反正。他们位置比较多，我们想说那可以并吧，然后他就开始一直跟我们聊天，一直跟我们聊天。
我想说我们并错桌，
我也觉得我们在并到旁边那一桌，
对，左边真的帅哥一
堆，对，
一整桌都帅哥，但是右边，
你真的艾维尼亚有跟我说，旁边那桌男生很没有礼貌，一直跟我们讲，然后他又挡在那个帅哥桌的中间，害我们不能过去跟那些帅哥聊天。
然后他又到处觉得人家不好聊，不好相处。
有啊，他有一直凑过来，就是我跟温还有那个嘟嘟他们聊天的时候，他就凑过来说：“你们现在在聊什么？”挤进我们的话题。
好，那你们当时在聊什么？
我们那时候在聊感情的事情啊，然后没有交男朋友怎么办啊，怎么之类的，他就这样凑过来。
你有没有让他加入的话题？
因为是他们三个人比较不会用英文沟通吧，然后就说：“你要不要跟他讲？听他要不要跟他讲？说我们现在在聊什么？”我完全不想回答。
哎，讲到说英文，
我真的觉得很烦，要我翻译，我觉得不太好。
讲到说英文，隔壁那个中国娃娃，他那个时候也是，就是这个爱沙尼亚人的男朋友，他真的是有一度跟我全英文聊天，然后我就一直回他中文，然后他回来丢回来，
他明明就是四川人，
对，他是四川人啊，他就说他是四川人啊，
我有叫他说句四川话，他不说，
这个地方真的不对劲，这座城市
装逼啊，装逼，
对啊，然后我们后来就真的受不了了，
你就传简讯跟我们求救，说我受不了，受不了，
对我受不了，因为他们就一直在讲自己事情，然后不讲自己事情又嫌我们的话题无聊，但是你们有一度在跟他聊到一些性器官怎么回事，
因为他不跟我们聊其他的，那我想说，那你跟你男朋友是开放式关系，他说他交往三年半已经受过这个就是。一夫一妻制的嘛，然后就说哦，那你们现在是开放式，对，他开放式关系，然后就说哦，那你有遇过很多男生，那你有什么经验可以跟我们分享吗？然后开始聊一些色的，然后我们就开始好，那我们就开黄腔，那我们就
有到很色吗？
我觉得倒蛮色的啊，
多色，
就聊到你在床上会什么姿势啊什么的啦，已经到那个地步了，
他有办法就是，
然后我就突然想说哦，反正大家都聊那么开，那我说那你一定很会玩很大喽，你一定对那个性器官很大喽，然后。他就说 You are rude， 他就突然冒出很，他的脸就变脸了，然后就说你很没有礼貌。
他那个时候有跑来跟我抱怨，一度就突然间中断话题，然后拿叼着一支烟，然后就跑到我面前跟我抱怨说你的朋友们都很没有礼貌，他们在聊一些很性别歧视的东西。然后我就说 But it's funny, right？ 因为我就很不喜欢他，就觉得随便你想怎样就怎样。
我们哪有性别歧视啊？我们只在问他问题。
有，
他
说你们
不开话题。
他说你们性别歧视，
完全没有。
那你们有没有跟他讲说你一定很小什么的？
没有，后来他就叫我，他就说你不要再讲了，你这样很没有礼貌。然后我就说 OK 啊 ，I'm just kidding。
可是我觉得这没礼貌的是他哎。
对啊，我觉得他可以用玩笑话带过任何的那个内容，或者是就是我这样开口，他应该可以开玩笑把他带过吧？他没有，他就是直接呛我，
而且他
哦，我40公分什么之类的啊，可以这样带过啊。然后他没有，他就直接开呛我。
他还说他是最棒的律师。
他说他从来没有输过官司。
对，
然后我就不想听，我想说我要继续跟我的姐妹们聊天，他不要再插进来。然后他又很爱跟我讲，因为只有我可以跟他英文对话，还有黄恩妮嘛，然后其他的两个就温跟那个于先就比较不会讲。
对，然后连我是连理都不想理他。
然后他就突然间想说好，我们可能都没有礼貌，我们开始问尺寸了嘛。然后想说好，那我们大家来批评呢、啊。然后那个什么爱维尼亚人就开始那个骂温，说你的穿着不 OK， 你尤其你的帽子。然后他就说你觉得我漂亮吗？他一直想要我们称赞他漂亮。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到这段？
我没有，我完全不想理你们。
他说来。你看，就是我以前是蛮金发的，说 You think I'm beautiful， 然后我就说、欸、哦 ，Yeah，I don't think you're beautiful，I think you， 我没有说她漂亮。
可是我讲真的，我觉得她算好看，她的打扮跟她的装扮都是好看的，真的她的脸啦，其实是好看的。然后她又瘦瘦高高的，她很像什么珍妮佛罗佩兹或者是什么碧昂斯那样
势力。
不是势力，很强势。但是其实我们在那边的时候遇到好人，特别是在跨年的时候啦。嗯，其实我们在跨年那一天觉得还蛮好玩的，因为上海在多年前它就是发生过一个意外哈。来，我们来请我们的玉女跟我们讲解这个意外。
意外就是不知道几年前呢，有在外滩发生踩踏事件。那个事件呢，是因为有人在跨年的期间，在广场，可能在那个外滩的那个观光隧道附近哈撒钱，突然间有一个男子在观光隧道附近撒钱，然后就开始要大家要抢钱嘛，然后大家就踩来踩去，然后造成了多少人死亡？20个人吗？还是受伤？
好像是20个，
20个人死亡还是受伤？我搞，反正就有人死掉，然后就、欸、被这边的官方政府禁止任何之后在跨年任何活动了，因为有人死亡。
对，然后从此以后就是我们在疫情前就来过上海跨年，但当时我们不信邪去外滩，想说不可能，一定还是有些隐藏活动，至少也来个点灯秀吧。就当时就一片安静，然后结束。
一片安静，然后就我们这几个人在倒数。
对，然后有非常多解放军在那边。然后这一次我们就学乖了，这次再来上海跨年，我们就想说好，那我们就不要去外滩，所以我们就随便找了一个酒吧。 那就在里面玩一玩。那玩完了以后呢，我们就想说，好，那我们现在就是来个酒精路跑活动咯。12点倒数一结束以后，我们就沿途就是看到便利商店就买罐酒，然后大家就玩玩玩。
然后沿路走到158那个露天的酒吧区，想说看看能不能喝，在那边直接喝到烂醉这样。
对。然后在那之前，我们怎么会突然间就找到了一个小小的酒吧？
因为大家饿了。
我没有，我
大家突然饿了，然后看到外面有人在摊贩，是那时候吗？
没有人饿哦，只有余姓人饿而已。他们这边的路边摊就是有蛮多种形式，就是除了我们一般看到那种烤串啊，那种串烧摊，然后你还会看到他们有一些什么卖煎饼果子，或者是有一些热炒的，他们会在路边推车，然后热炒炒起来。然后我跟你讲，好巧不巧，这间店就是我们在30号的时候遇到的那一间，你知道，遇到那个不好相处的同性恋情侣的酒吧门
外。酒吧我知道名字了，叫 ASH， ASH 是 ASH 吗？
它叫 ASH 哦。嗯，我不知道，我没有注意。
大家可以去以后来上海，可以去那个酒吧看看环境哦。
我觉得可以去，其实我觉得整个装潢，然后我觉得他们的酒保也是帅哥。嗯嗯，然后整个环境都蛮好的。当天只有两个东西不对，就是爱沙尼亚人和爱沙尼亚人的四川男友。
但是我觉得他四川男友，他其实他的作品是好看的，
他做得很漂亮，他是时尚的，不得不说真的厉害。
是啦，
非常非常的前卫，因为。本身我们自己是读设计的，然后其实我们看得懂，所以我那时候说，哇，那你这个怪不得可以被送到荷兰的博物馆里面参展。
以后我们不要乱捧人，我们常常捧出事来。
而且捧就算了，然后我们会试图拉回来，我们要讲说，那你们知道吗？因为你们大家就是乱讲话，然后一直指我，然后就说，那你们知道这个男生他是谁吗？他是台湾的
百万 YouTuber。
然后我就说，拜托你不要再讲，你们再讲，到时候他叫我把东西拿出来看，就根本就只有50000，还得了？
总比他那2000多吧？
也是吧。
对啊。
但是当你们讲到就是、欸、这个男生他是。
于倩也是，于倩也是，我也是，然后哦，百万 YouTuber， 我们今天是网，
我们都明星哦，很抱歉，我们都是明星哦。然后他们就发呆，然后看我们一下，然后转过头来继续讲自己多厉害。
他们完全不想要讨论我们的职业啊什么的，都不想了解。
还是他们听不懂什么是 YouTube 啊？
怎么可能都跟你用全英文讲话，还不知道 YouTube 是谁？
没有，因为不是只有跟他们啦、啊，像我们在跟那个司机大哥聊天的时候，他也不理我们了、啊。
可是 YouTube 在这边是被禁止说的。
你以为是哈利波特佛地魔
吗？那为什么他们不说呢？
不是啊，他根本听不懂啊，什么是 YouTube？
油管
他可能就知道是什么了，但不然他那个阿北那个他已经60几岁，他说60几岁还在开车，他哪知道什么是油管呢、啊？
所以我之后都讲油管，知道吧？油管。
好，反正我们时间轴回到刚刚在那个热炒店前面、嗯，然后那个热炒小摊贩呢在炒，然后后面就突然间有一个高高瘦瘦的戴着眼镜，长得有点像我们台湾的 YouTuber 张毅。
对，他就跟那个在炒菜老板娘说：“哦，不要太咸，你上次弄得太咸。”然后我就灵光一闪，说：“你一定吃过这家。”那我就问嘛，问那个张毅说：“哎、欸，你吃过这家之家，你觉得味道如何？”
然后他就尬笑。
对，
然后我就大叫说。老板娘在旁边，你觉得他有可能说不好吃吗？
然后他就说，等一下你可以吃看看。然后老板娘就刚好就炒出来了，炒出来、就
是、炒饭，
对，炒饭炒出来，然后他就张毅就接过来嘛，然后就给我们吃，然后说那你吃看看。
我觉得他是我在这座城市里面遇到的唯一一个好人。
对，然后我们就吃就哎。其实不错，很好吃。
因为其实今天就算我们今天在台湾的话，好像也不太会这样吧。就
有人问，然后突然说那你
吃啊？
对啊，
对，我好像不太会。像那张毅他其实人蛮好，因为他那时候就给，然后他就我们那晚饭就真的就
给了4-5个人吃，轮流像必胜餐一样。
对，然后就拿个汤匙，然后就这样大家吃一吃。然后后来他就说他在这附近有一间爱店，然后就叫我们去那间爱店。到了那间爱店了以后呢，我觉得其实氛围也不错，饮料也好喝。真的非常非常小、啊，我觉得他可能只有5平左右吧，那间
在我家厕所差不多大。在大两个我家对两间我家厕所对，
就是然后里面灯光红红的，然后有一些你知道稀稀落落的客人，跨年那天那间酒吧算是舒适的，然后我们就在里面就吃了刚刚那个张毅的炒饭，还有自己买了一份炒泡面，因为只有余姓人肚子饿，就他自己买、嗯，就开始在讲，他就说他以前在高雄念过书，
待了半年。
对，然后就说出来，他一听到我们声音就知道我们是台湾人，然后就说他觉得很亲切，然后在想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他才把他的那个
炒饭
递给我们吃。不然如果一般人的话，他可能也不太会理他们。
哦，有可能，有可能。
对，然后我们在聊天聊聊，因为他可能你知道，我们不时不时有透露出一些关键字，就是台湾啊之类的。然后所以后来就是隔壁就有一个男生，他一直在角落看我们。我想那天酒吧我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其实我觉得那天酒吧里面的人偏郁闷。
我觉得他们有点非主流地下乐团的感觉，
就是头发长长的卷卷的，
连来的外国人都有一种这种气息。
对，上发油。
对，上发油，然后头发卷，然后感觉是走那种乌托邦风。
对对对对，不是乌托邦，乌托邦是那个嬉皮耶，比较稍微装扮再浪漫一点。反正后来旁边有个小哥就不小心就听到了我们在讲话。那我跟你讲，他对我们非常非常感兴趣，因为他一直在偷看我们。
我没有注意耶，我就想说跟张毅好好聊天。
我注意到了，你不觉得他长得很骇客吗？
我觉得还好，我觉得他就是玩地下乐团的人。我一开始以为，因为他旁边出现了一个头发长到比我还长的男子。
哦，对，那边的人好长。
对，很长
哎。我真的有个疑问哎，现在这个长发男是不是其实慢慢变主流啊？为什么最近那么多长发？
很多哎，
超多的哎。
我不知道哎，我真的不知道。
可是你有办法接受你的男人是长发吗？
不接受，我不。如果他整理的好看有型，
长发我可以接受。可是我可以接受的是他绑得很整齐、很漂亮那种。
你说黑人辫？
不是，
你说他绑的黑人辫吗？
黑人辫就有点复杂，要简单，就是绑一撮这样就好了。
那你说高马尾？
不是高马尾啊。你信不信我揍你啊？
你要绑得怎么样啊？
就是一戳一个包这样子，简简单单、干净净的，这样我可以接受。
就随便绑啊，绑一个整齐而已。
但是如果就是他们弄得很浪漫，这样大波浪卷，然后毛躁很长。
那天我看头发比我长，那个非常毛躁、啊。
超毛的、啊，超毛的，
超毛躁的。
还有护发哎，当然他自己喜欢，我觉得 OK、嗯。但是我今天是我的男朋友，然后他很毛躁，我没有办法想象我们在床上做一些团康运动。
我晚上绝对会把它剪掉。
没有。我比较没有办法接受，就是我们在做一些团康运动的时候，他头发会一直撩到我。
我也觉得这样子不行。
我会觉得很痒。
我会觉得那个很不堪呐、啊。
我不确定
我会笑出来啦。
我不确定我们节目中有没有一些长发人在收听。如果你在收听的话，我很抱歉，我不再批评。
没有，我是说你不要长超过到背，他那已经太夸张，他已经是早期大 S 会留的那个长度。
他很长，他很嫌弃那个男生，很嫌弃。
对。
反正就是聊天聊聊，然后他就也加入了话题，就旁边这个我们刚刚说的骇客男吼，他就也加入了话题，然后反正加入话题就变得比较热络了嘛，吼，后来突然间不知道哪来又打出一个大叔，这个
大叔直接突然撞进来，哇，我真的，我们那时候觉得是怎么样？
哪来的这个 uncle？
对。
Uncle 一插进来就开始跟我们讲说什么，哎，刚刚跟我们吃请我们吃炒饭的那个张毅。他说他是在那边很有名的这个地下乐团的这个主唱还吉他手什么的，
对对对对。
然后他就拿他的手机，他的手机是那个折叠机，大只的那种三星的那个折叠机，屏幕搬开一张平板，他就拿那个平板播放了那个这个张毅这个男生他几张那个扛着吉他的照片。然后他说那个大叔说他自己是艺术家，同时也是这个张毅的经纪人，然后说你看那个拍那个照片拍得多好。我跟你讲，
我觉得要我会跟他解约。
真的
经纪人
那个照片拍的就是有够烂，
那个糊掉，然后他跟我说他是艺术家，
对，
然后衣服就是拼接几块布上去，我看是这样子吗？
真的不好看，
真的不好看。然后他又拍得很糊，然后我就看不懂。然后他也最后一张，他就是两个帆布鞋跟一个机器合照，然后跟我讲说这个是
我不知道，
对，他就说这个是最流行的鞋子还是什么的英伦风。我想起来，他说最流行的英伦风。
你
然后我看不懂，
你知道我怕说英伦风吗？因为他在英国有开公司，他在英国好像开了一个经纪公司还是什么的，然后他就说，
可是你知道他们在吹捧自己说哪边是 London 什么，我就放空想说好，大家又要来吹了、啊，
我
对我就觉得好，那百万 YouTuber，
对，金童是
百万 YouTuber，
我真的很衰，
然后温室也是百万，然后余庆人也是非常红的那个 celebrity， 我也讲英文，
然后他们的反应还是一样，就是哎。对，安静，等一下呢。
他们可以讲他们的事，我们不能讲自己的事。
安静了以后就说，我在英国那边，就是我本人就是做服装设计的，
对对对，直接跳过。
反正我觉得当下真的是那个气场、那个磁场、那个风水都不对。然后我就想说，我要出去了。然后我就跟那个后来加入我们那个小骇客出去。
没有，重点是最后那个大叔他有说要跟我们合作。
啊？
你不知道吗？
怎么这么疯？
他说哪天跟我们合作，把你们的东西放在 YouTube 上，一起。一起红， 这样讲
啊，疯
了，然后就觉得哇塞，这该解约。我就觉得张艺扬，你，
我觉得张艺应该也没有很爱他哎、欸，
我不知道。
张艺，我觉得张
艺没有再问了，搞不好真的有合约，那这样子不是很糗吗？
张艺应该就笑笑这样子啦，因为这个张艺就是
他比较腼腆。
对，他是腼腆的大男生、嗯、然后他本身在这边也有开了一间酒吧
在学校里面，
对，我觉得蛮厉害的，他蛮有才华的。但总而言之，我就是跟另外一个那个小骇客就去这个酒吧外面，然后在他在抽烟这样子、嗯、然后我们就开始聊天，他就说他在小红书上班，然后他说他以前也在哔哩哔哩上班，然后就说他其实做这个事情、嗯、他说那你就可以知道为什么我抽烟抽这么重，烟瘾这么重，因为他说他在那边压力很大，然后就开始在聊。终于，我跟你讲，我终于在这座城市遇到了这些人，所以我觉得我是不是有个结论哦？嗯，是不是长发男才是这个社会里面真正的好人？因为我们在上海的这一波，真的只有这两个长发男愿意好好跟我们交心交流。
对，然后也不会再多讲自己事。
对。因为他讲自己的事情，他说他在小红书上班，但他完全没有一点的屁的。
对，我小红书，我在那个小红书的主管，然后我在做什么，他没有这样
子。他完全没有。
对对对。
他说他自己在小红书上面工作，然后就跟我讲了一些他在那边的工作的情形啊之类的，然后不知道为什么大叔跟出来了呀，
因为我们都闭嘴了。我就叫于庆仁不要再接话，因为那个大叔很爱叫于庆仁做一些，就是我觉得在调戏他。但于庆仁自己也很开心去跟他聊，但他们两个的话一直接个不停，我就觉得够了，够了，不要再接了。
可是他们聊哈曼达，他不是很开心吗？
没有，他们已经聊到那个什么跳舞的三，什么科目三。啊、他说叫于庆仁跳科目三过海关。
然后我跟你讲，我有听到，那时候我还在里面，好不好？我真的觉得这个大叔真的是。给我去隔壁面壁思过哎、欸，天哪！新年2024年，
我说哇，我就，然后他们两个突然，那个大叔跟张毅就突然聊到说，哦，那个于庆仁真可爱，然后于庆仁就头转过来，然后就翻对我翻了一个白眼。
你知道怎样吗？
他说好恶心。
那个大叔还讲什么超无聊笑话？他说，嘿，那你们台湾同胞会跳科目三没有？我说啊、我们听过啊，我们知道。然后他们就说。对，咱们现在这边的人都说啥，你知道？都说舞统台湾，舞统台湾，
跳舞的舞，
跳舞的我，我也安静。
那他以前有接话，你知道吗？他说：“对啊，我们这些话会跳过，就直接海关过，什么之类的话。
”
然后要说的是，以前你都在接话。
好了，反正无论如何，后来我们就出去。我们出去了以后呢，这个大叔就到外面玩了。嗯，然后大叔就得知了这个。浪漫文青工程师，他在小红书上面工作了以后呢，他就说：“哎、欸，我在英国本身是经纪公司了，那我在那儿就是也稍微接洽了一些这个网红啊。那其实大家也晓得这样这个小红书的趋势嘛，所以就是说也想说要让他们在这个小红书上面，哎、欸，就是做个发展。那你行不行帮我们拉抬一个流量来行不？”他说：“哎，或者是问他说，那你觉得这是不是趋势呢？你觉得这感觉怎么样？”然后这个工程师就说：“啊、是行的。”
可是我能理解，因为他现在在做经纪人的工作，
我可以。
所以他现在就是在帮张毅拉点生意。
我可以理解，但我就觉得我哎，这样到头来，你有没有觉得那个爱沙尼亚人说的也没错？就是为什么要聊工作的事情？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在玩乐的场合，真的有一个人他一直在讲自己的事情、尤其是工作上面的时候。我不介意耶，其实，但是我觉得他的角度让我不喜欢。
不是啊，我们他要聊工作，但我们问他要不讲，说不要再谈工作了，那
不是
很怪吗？
没有，我们已经回到这个老人身上了。就我觉得讲自己工作可以，可是我觉得后面这几个人，就是这个老人啊，他的那个出发点让我觉得很不舒服，就是感觉还是在屁啊。就算他现在可能在谈公事、然后想要谈一些就是未来的可能性，他也是说，因为我现在就是在英国，哎，我们走个英伦风，在上面就是经营了其他几位网红，那这个网红呢怎么样怎样，哦，咱们就以后有发展的机会，那你在个小红书工作有没有办法帮我们做一些声势的拉抬之类的。
他真的是用那么 ABC 的口吻讲话？
没有，我刚刚没有。
有一些手势，有一些 ABC 的手势出来，要不要又我们拉抬？
我只是手就是你知道，稍微做了点你知道一些几个动作，让这个画面比较精彩。虽然是没有拍画面、但我觉得那时候觉得好烦。后来那个小红书的那个工程师就把他打发走，因为他真的觉得很烦。这个工程师他其实就讲，他说他非常非常的热爱。 那个台湾文化。嗯，然后后来我们也有互相就是看了一下对方的这个社群专业，我发现他本身就是写的这些字都是繁体中文。嗯，然后觉得哦，他真的是蛮不错的，蛮有文化素养的一个人。然后反正后来他就是讲说，上海有一间这个夜店，然后这个夜店呢本身是最后一天营业，然后他说他在里面呢出资了非常多钱，但是那天是最后一天营业了，所以呢，
大概是多少钱呢？
我不知道多少钱，他说也不多啦，但就是有存钱进去就是了。我们本来不是说我们要去另外一个地方继续喝，因为我们当天在整
理路跑，就是要去158最主流的一个地方，
对，
喝酒。
但我们中间每一站其实都待半个小时而已，就这站我们待太久。所以说好、啊，咱们不玩了，咱们要走的。
那时候已经几点了？三点了。
对，已经两点三点了、嗯。然后后来就这个男生他就讲说，哎，那不然你们反正要去下一个地方，你们也得走嘛。那我那边反正有很多钱储值，那你们一起帮我把那个酒喝完。
然后重点是那间夜店它是最后一天营业。
对。
然后它只会开到一直持续开到早上七点。
对，它开到早上七点半哦，七点半。然后我们讲说好吧，那我们一起去。可是呢，因为当天真的是跨年的原因，所以我们使用我们手机里面的 app 叫车是叫不到的，
要就是要等很久啦。
对，
塞车，然后没有车可以叫。
对，然后他本人也是非常非常热心，非常非常可爱，就在路边随随便便就帮我们叫了两台车。嗯，然后其实我觉得，因为这边有一个，我觉得可能在吃方面跟台湾是差不多，但是有两个东西，我觉得真的是比台湾划算很多。第一个就是外送，然后第二个就是计程车，计程车好便宜，真的超便宜，
真的。真的，我们坐六人商务座，是保姆车、
欸，对，是保姆车。
然后一个人只要60块人民，整车60块，
整车60块而已啊。
然后我们几个人分，
6632，6632，就300多块，然后六个人。
对啊，
我觉得超级无敌便宜。然后反正后来就是他帮我们拦了两辆车，然后还在里面就帮我们跟那个司机大哥打交道，因为只有他比较会啦，因为我们再怎么说也不是当地人啊。他就反正讲，一台车的车费就是100块，其实算贵哦，
因为叫不到车了。
对，
所以那时候大家的计程车就乱喊价了。我自己觉得
就是等于是450块左右一台车，然后他也是很干脆帮我们叫了车，然后我们真的到了那间夜店了以后，他就帮我们把钱付一付，人非常好。
没有，门票是你付的、啊，
计程车钱、啊哦、
车钱是你的，是他付的。
计程车钱是他付的、哦，然后门票就是当然是我付的，因为我就觉得、啊、他人真好，就帮我们付了这个车钱。那当然门票钱由我来出啊。然后反正就进去了以后呢，我只能说这个里面啊，我也可以理解为什么这个夜店准备要关了、啊。我喜欢里面放的音乐，它里面放的是 trance。知道吧，就是那种比较欧风的北欧风格的电子舞曲，然后那个咚这个咚
这个咚，对，我知道那种气息，
对，劝世音乐。然后重点里面呢，就是就咣咣咣咣咣
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
咣咣
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
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
咣
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
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
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我们个人是就觉得哇，这边的磁场不太一样哦，
跟我们平常玩的不一样。
对，然后后来反正，但是我们带我们去的那位朋友，他本身是正常的，他没有怎么样。然后他就反正就请我们喝了酒，然后就陆陆续续见了他几个朋友。他其中一个朋友，我真的觉得好帅，
很可爱啊，
我很喜欢。
如果他在高点，我就会过去跟他聊天。
他好像跟我差不多高，
对，他跟你差不多高，
对，但是反正就后来在那边玩一玩，玩一玩呢，你知道我们真的是被逮个正着，其实我们也是，我们也不是扣啊八好吗？反正就是一进去了以后，那个带我们去那个工程师呢，就带我们见他朋友，然后一整桌的朋友也算是都是工程师。
哦，那做到工程师，
全部都是工程师。那其中有一位呢，这个工程师就是被他叫去买酒， 那要请我们大家喝，那可能当时花的是他自己的钱。然后这个工程师不是那一位哦，因为他们整桌工程师，反正另外有一位就是脸看起来比较皱的工程师。
那我们就叫他白帽 T 工程师。
白帽工程师。
对，白帽工程师。
他在里面就是你知道，请完酒了以后，我们大家就玩玩玩玩玩，就很开心啊，认识很多人啊这样。然后还有就是认识一些什么住在曼谷的人啊之类的。
曼谷人到底是从哪串来的？
也是他们那一桌的哦。Oh. 对他们那一桌的朋友。然后反正后来，你知道，我想说 ，Hello， 该到那个，
因为那时候我已经去跳，我说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
没有，那时候你们在改机票。
我们在楼上吗？
你们在改机票。
哦，好，继续。
然后这个白帽工程师就突然间把我拉住，拉住我了以后，他就说：“哎、欸，那这样好不好？因为我想刚刚那些酒就是我们请你们的，那。”要不要你们再请我们回来好不？
那为什么只拉你啊？
男生嘛，他不可能拉你们女生啊，拉你们女生很丢脸啊，所以他就拉了我。
然后难怪你就说什么叫我们赶快闪人还是什么的。
我当下听到想说、啊，怎么会这样子啊？我以为不是叫我们要那个来喝他们喝不完的酒吗？然后就没有，但是因为不是那个带我们来那个人出的，是那个白帽 T 的人出的。嗯，然后就想说好啊，那可以请啊，但是那我就问那些妹妹，
要是我就说我就想来喝免费的酒，要我就这样回。
怎么可能？因为你刚跟那几个人就是有聊过天啊，想要大家做个朋友。然后反正那时候我就跟温讲，我说换我们请酒了，完蛋了哦。欸、他一杯酒88块。
然后温就跟我们讲说，赶快上去撤了撤了，
一杯酒350块。然后他们里面大概有6到7个人，嗯、欸，其实我们人数是相当的，因为我们大概也是6个人，嗯，350×7等于多少？哎、欸、呀，还好了，2000多块。因为我看其实他们的入场门票不便宜，
135块人民币。
135等于多少钱？500多块。嗯，我那天晚上总共靠了5000块，你知道吗？
那你就不要请酒啊。
不可能啊，我们入场费。然后加酒，
入场费本来其实是那个小红书工程师要帮我们出，但是被你挡掉了。
对，我说不要他出，嗯、因为他干嘛？又我们那么多人呢，所以我说不用我出就好。
可搞不好那个门票会扣在他的酒钱里面。
我不晓得哎，我不知道。
我觉得应该会扣，所以你我不知道哎。
我不知道。
他说：“哇塞，你要这样付啊？”
反正我没想说，我们这群妹妹可以成功的在上海拿到几杯，框到几杯免费的酒，结果失败了，我就请回去。那我只能说，我觉得在上海的长发界，大家普遍非常的爱台湾人，因为就是他们那时候拉了一个妹妹，嗯，然后她也是那种小卷发，然后头发有点像贝多芬这样，但是黑发就是了，嗯，然后就跟她说，他们那群人就说她是台湾来，就是我是台湾人，然后她就睁大了眼睛，然后直接冲过来亲我的嘴巴，
那你亲她说。很清楚我是泰国人，
他们亲你我才要讲、欸，
清楚了，姐姐他是泰国人。那条路叫什么路啊？我们去长乐路吗？
我不知道是什么路，我人生地不熟。
欸、叫什么巨鹿路、啊？我想起来了，
叫巨鹿路哦。
对，叫巨鹿路那一条街就是非常多小酒吧。
上海还有一点让我觉得很奇怪，就是我们平常在台湾跨年的时候啊，我们一定都会看到路上跨完了以后，我们会跟陌生人说新年快乐。欸，这边没有半个人欸，
就经过然后就
冷漠。
对，冷漠跟平常一样。
对。没有半个人说新年快乐、欸、但如果在台湾的话，就会跟大家道新年快乐。
对啊，
怎么一回事？上海
他们比较热情，他们是冷，他们真的是沉默之秋。我已经讲过了，
对，真的沉默之秋。整条路上，我觉得大家很不热情。
他们是不热情的，
真的啦。
可是我觉得都是要我们先开口，他们才会有回应。
因为我觉得他们可能也偏害羞，但我只能说，就是如果你要来上海玩，你想要好玩又想要认识新朋友的话呢，你看到那个头发太短的，你都不要跟他们讲话。
对啊，
你只要跟长头发的男生聊天，然后跟他讲说，哦，我从台湾来玩，那就万无一失。现在大家掌握到我们在上海玩的一个诀窍了。那我们就是讲了这么多话题，我们最终还是要回到我们的玉女身上。嗯
哼，你要想了解什么？
我想要了解
你。我觉得你只要把你的银行卡办好，你就在这边就可以活得很开心。
没有没有没有，我没有想要在那边活，我想要回台湾。我想要问的就是说，那你这4年你到底有没有交到朋友？
我这个年纪要交到突然交到朋友很难哎、欸。
可是我们来那边玩一个礼拜就交到了、欸。
那我觉得那也不算吧，那无效社交。
有效，那有很有效啊！你就是常跟他们一起出去，你最后就变成有效社交啦。
我觉得还好，对我来讲，我不是那个主流的人啊，那个流派的人啊。
啊，你都没朋友，你要分流派？
但我就不想喝，不喜欢喝酒啊。他们一定是找我去喝酒，像你看，我们那时候回来，从那个磁场不太对的夜店回来之后，那个长发男也有密我啊，就说你明天你还要喝吗？他说他在巨鹿路的路上了，的隔天还有叫我去喝酒。
哈，可是我真的不觉得这样就是无效社交哎、欸。
我认识那些人要干嘛？
可是你不是说你在那边很难交到朋友吗？
我觉得可能我跟他们也聊不来吧。我跟陈缓现在聊不来了。你看他们想玩地下乐团，我没有在听任何地下乐团哎，我就听一些泰勒斯哎、欸。如果都是像那个大叔那样一直吹捧，我没有办法继续聊下去。
我好像有办法理解为什么没办法交到朋友啊。我是知道你最近是有交几个朋友，但你交友之路也没有到很顺遂啦。
也不是吵架、啊，也没有吵架，就是我觉得就是只聊不来，频率不对。
那是发生什么事情会让频率不对？
我觉得他们太爱谈感情的东西，因为我已经过了那个时间，不知道可以谈感情也是可以，但我认为他们谈的都是那一种，哎、欸，对啊，男生怎么会这样啊？上你都哎 ，Tina 玉女，为什么男生都是这样子啊？然后我就回答不出来。
你旁边这些朋友到底怎么？我觉得你要跟大家一一介绍人物，不然大家听不懂。
哦，之前一开始最认识的是一个四川妹妹，那么四川妹妹是非常的开朗，然后也非常算是好聊。但是因为我觉得是因为我们住太远，所以我没办法去找她，我们两个就很难联络，然后渐渐也就淡掉了。
那她好笑吗？
她不好笑，他们都不好笑，我认识没有一个是好笑的。
那我们好笑吗？
是好笑，幽默的、啊。我其实我在里面是最幽默的了，对他们来讲。
啊，可是我觉得你最近这个幽默程度有下降哎、欸，
我觉得是可能被他们影响
到。就你来上海以后，你再也不幽默了耶。
我觉得我在台湾也没好笑啊，都一样啊，一样程度啊。
没有，我觉得你太常待在家了，你待在家的话，你就没有什么事情可以讲，而且你要经常在外面，才有非常多新的事情在经历，变成让你幽默的养分。
那我就是身边的人都很不幽默，我只能这样说。那这边这文化就是大不同。你自己也觉得吧？
你知道什么东西最好笑吗？最好笑的就是我们那天去上海迪士尼玩，然后那些阿姨外面都在卖盗版的迪士尼商品，那个就好笑。然后他们会试图把他们手上的娃娃丢到我们身上。
重点是我店里面都没有卖，我在想说他们是他们扫光的，扫光之后在外面卖，然后开高价问你要不要买。
我觉得是他们扫光的。
对，然后可是有人在广播说不要再买盗版的商品啦。
对，然后那个
拒绝买盗版商品。
然后外面的警卫来讲说。不要卖了，赶快回家。
所以我就不懂他在讲哪边是盗版，哪一个群是盗版。
最幽默的就是他们，整个上海最幽默的就是迪士尼。
重点是安妮，她不是要去结账，在迪士尼购物商店结账嘛，然后就有一个人，可能是他们的集团里面的人，然后就来说，哦，这个年卡。
我们在迪士尼玩的时候啊，里面就有一种叫做年卡的系统，然后这个年卡系统一年大概是附带18,000到20,000块钱台币，你就可以一整年无限畅游迪士尼，然后就等于是一个会员就对了。你同时还可以进他们的那个礼品部，然后商品部你都可以拿到85折的优惠。所以我一进去那个商店里面排队要买东西，他们看到我抱了几只娃娃，因为我很爱娃娃，就是巨大娃娃。然后那些哥哥们就一跑来问我说：“有没有年卡？年卡有不？”你没有年卡来跟我一起结账，要打9折优惠。我一开始听不懂，我不懂怎么回事，因为我一开始并不晓得他们这个年卡机制的用意或者作用是什么。然后突然间就有一个妹妹，我就大概晓得什么意思。那个妹妹就也被她搭讪上，9折，一起买，要不要？就你没有损失的嘛，你就是跟我一起结账，我就9折优惠就给你了嘛。然后那妹妹就冷回她一句说：“不是8.5折吗？”然后她就进去排队了。我恍然大悟，我终于懂这些男人在搞什么。他们就是去赚这5%的差价，因为他们自己拿到的优惠是85折，但是呢，他帮我们结是9折，所以我们转钱给他的时候会多转这5%，那他们就赚这差价。然后总而言之呢，我们的安妮当时就是看上了这个优惠，就说反正我就给他嘛，我东西
给他赚了没差，反正9折也是折啊，
对，也是折。
对，
但我就不喜欢，我就觉得很奇怪。
要我会给他折、欸、反正那个年卡、年卡是真的蛮优惠的、啊，就给他折啊。
是没错，可是我不知道，我觉得很奇怪，因为他们有一度一群这样子的人都在那个迪士尼外面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觉得有种犯罪感哎、欸。
他们都是一伙的啦。
然后他们整群人都在躲警卫啊，偷偷
被抓到会怎么样吗？不知道，
我不知道。
可是警卫也没有在抓啊。
但是你没有
看得很懂啊，一目了然，全场都他们的人啊。
而且他们又在那边那个
抢来抢去的，然后一直问来问去，很吵。
我跟你讲，我去东京迪士尼的时候，我真的没有遇过这种事情。这个迪士尼真的是
没有，从我们一开始进迪士尼的那一刻就有人在卖了。
对，
那么早，8点就在喊，
8点就在卖盗版商品哎。
可是我相信那个是非常赚的，非常赚钱。
我觉得赚了，我觉得当天就大家一起来做一件事情，就一定代表他有赚头，不然那学员在那边忙什么？
那是大叔问你的吗？应该有年轻人，像安妮的就是年轻人
的。然后反正我就看他们就拿了一张消费明细，哇塞，他那个消费明细多长，你知道吗？3个成人的身高哎，一折再折，然后整个消费明细。
可是我觉得重点是很好笑，在结账的时候，安妮跟我们讲说他结一结直接人跑掉。
对。
然后我想说啊，你人家差点被骗啊。然后黄妮就说没有、哦。是他们先弄自己的钱结哦，他没有拿我半毛钱，
对啊、
他们先结。
对啊，
但是我就觉得他们跑掉这个动作很蠢，
所以很白痴哎、欸。因为你有想过，
你哎、欸、人已经很多了，当下结账的人已经很多人了，然后他在跑掉，你根本不知道他在哪里。
因为他们这是有风险的生意耶、欸。有想过一件事情，就是如果我刻意想要冲康他们的话，我可以去报就是价值几万块迪士尼商品，然后全部塞给他说你们去结，我待会去外面跟你们集合，然后我就跑掉了。那他这些商品要怎么办？卖给谁？
对啊，
上网
卖啊。
所以我觉得我看不懂他们这一波在赚什么东西。
还是他说可以退货？我不晓得。
啊，我觉得搞不好可以退哦。我觉得搞不好可以退。
对你没有跟我拿这个的话，那我就隔天再退或怎么样？
我觉得应该可以这样子。但话说回来，我们还是要回到我们刚刚的话题，因为我们在聊说上海到底谁好笑。你算得出来你在这个上海交的几个朋友？
就拿我一个朋友讲好了。他算是朋友吗？也没有很熟，没有很熟。
你想讲谁
？N 开头的女子，我就讲 N 开头的女子。然后她是在石油的公司的中介，可能石油商上班，不是加油站。有些人会误会是在加油站上班，代表她就是一个蛮有 sense 的人。她自称是蛮有 sense 的。然后呢，她就是跟我另外一个朋友很好。
这样大家听不懂。
好，就是我有一个姐妹，在上海姐妹呢，她叫 Julia， 她是个香港女生。我是因为这个香港女生认识那个 N 开头的女子。那个 N 开头的女子，她是从新疆来的。然后呢，我们三个呢，就是她常常讲我们三个是，她们讲说我们在这边的地位是蛮特殊的，她就这样讲。
她是新疆，然后你是台湾，然后你另外一个好朋友是
香港。
香港 OK， 好。
然后她常常就会拿那个名词一直讲，我就觉得你真的不要再讲这个，我们真的会出事。有一次，她自己就很白。他有一次就是我们晚上喝完酒出来，刚好门口就是领事馆，不知道哪一个国家的领事馆，然后门口就是解放军，他就突然蹲下来，然后说 Tina Julia 你也蹲下来，然后想说好，那发生什么事，然后说好蹲下来，就说我们三个就可真可笑，我们三个都是那个中国的民族，
那是什么意思？
我不敢讲，因为我们现在也是在身处这个环境。
哦，你也会怕、哦，你也会怕，是不是？
他说我们三个就是特有趣，超大声，然后你解放军就过来了。
哦，真的吗？
解放军就过来了嘛。他说你们三个不要蹲在这边，这边是领事馆，不要再讲这个东西。离开有摄影机、
哦，他有讲哦。
对，离开有摄影机，我们有一天会被他害死。
他有讲到这么大声吗？
没有，那个。警卫就过来了，他说：“你们三个人不要蹲在这，这边是什么什么的领事馆，不要在这边玩。你们喝酒醉就搭车回家，不要在那边蹲在这讲这些有的没的，离开。”
那他帅不帅？
中老年人。
哦，然后那我们赶快离开吧，没有戏唱。
就离开了，然后我们那时候酒吧嘛，又没叫到车嘛。然后他那天就我就跟那个 Julia 要等车嘛，然后他就想说他等不到打车，那他就叫个搬家公司过来。
你还说他们不幽默，
是直荒谬的女人。
明明就很幽默，还说他们不幽默。
没有，就觉得没有人会想到叫搬家公司过来。你没车，大家一般人就是会等啊。
他很幽默啊，他很有创意耶。
他说：“那你们等吧，那我叫个搬家公司货拉拉。”他说：“也没多少钱，也没多少钱。”然后说：“哦，好，那我跟 Julia 等车。”
那他就真的被那个搬家公司拉走了，以后你们两个
没有，后来我们还是先搭上了，然后他不知道在原地干嘛。
啊，他不是叫搬家公司来了吗？
搬家公司说要等一下，然后就我就跟舅舅先走了，然后就他一个人在原地。
他一定以为自己是一桩美事，就没想到就是弄巧成拙。
对啊，就这样子啊。这我记 就是近期比较好笑的事情。
那他们会讲自己的事情吗？然后一直讲自己多厉害多厉害？
不讲、
哦、因为他们也不是上海人、
啊、他们是很爱面子的人。
很爱面子是什么事？
跟开头的女子，她就是不太会想要在不熟的人面前讲工作。她跟 Julia 很熟，但她跟我不熟。有一次我们三个人出来吃饭，但是 N 女子突然加进来，可能就下班那时候，我就跟 J 就是那个香港女生已经开始吃了。那 N 她说她想要加进来嘛，然后 Julia 就问我说 O 不 OK？ 她 O 不 OK？ 我说可以啊，无所谓。然后 N 就加进来之后，Julia 就直接跟我讲说她 N 最近在跟谁约会，是个已婚男子。然后 N 女子呢就非常脸非常不爽，然后就突然用手机，然后传讯息给 J 就是那个我朋友香港女子，就说你不要再讲 Tina 在这，我不想让 Tina 知道，
因为她跟那个已婚男子交往吧，
而且那个男生等一下要来，而且我还看到那个男生来找她，就是我们聊一聊这左右，我的右边是一个在餐厅嘛，我的右边是一个落地窗，然后刚好那个外国是个外国男生。那外国男生他是已经有家庭了，然后他就这样走过来，窗户看到那个 N 开头的女子，他坐 N 开头的女子坐我左边，然后他们就出去了。然后事后 Julia 就说，刚刚那个在用手机在跟我讲说，他不想跟你讲这件事情，但是我什么都跟你讲。然后他还会借包包去拍照，借包是借那种名牌包拍照，
然后还会借名车，
对，还会租。他说，哎、欸、，Julia， 我没有必要去租一个法拉利，我们来拍照，然后放在他的 Instagram 上。上海非常多人是在这样做的，
为什么
他们会累积去可能去出国玩，他们会累积很多服装的照片，像以前网美会做的事情、嗯、然后累积很多照片，然后一个月放两张，然后下一个月放两张，然后感觉自己一直在出国啊。
现在有在流行这种事情吗？
恩，这位恩小姐她有种族歧视，很严重的种族歧视。
什么样的歧视？
我就说你喜欢外国人，他说对，我只喜欢一白人。然后他就后来又跟我澄清说 ，Tina， 你不要觉得我在种族歧视，但是我就是对黑人没有那个感觉，对亚洲人没有那个感觉，而且如果亚洲人，我是一看都不看的。
这大家会不会觉得我们也种族歧视？因为你的老公是法国人，
他是不会跟亚洲人交朋友的。
哦，那他很严重。
男生哦，男生。
我们会不会越描越黑啊？我喜欢全世界的人，
因为我问过他这个问题，说那黑人很帅，然后是那种 NBA 啊什么的，
可以啊，很好，
很好啊。他说、嗯、不会，只要黑就不行。
啊，你现在还有在跟这些朋友联络吗？
我没有跟恩小姐很熟，因为他一讲那种话，我就不会想跟他深交，我觉得太 low 了。
而且他是不是还跟你讲说、
就是，可是他应该觉得我也很 low。我自己是觉得，
我也觉得哦。
然后他也常常在我面前讲说，那个什么，你为什么要跟你老公在一起？你老公配不上你。
可是我觉得你老公很好
哎。对啊，可是跟他屁事哦、喔嗯。他，我觉得讲一次，我觉得无所谓，我觉得就开玩笑，我可以再反应回去嘛，就说哦，因为外国人很大什么之类的，讲这种开玩笑的话。然后，但是他就是讲了不止一次，他是认真的讲四五遍。
没有，我是真的觉得你老公蛮好的。
对啊，我不然我真的想不到嘞，他可能在嫉妒我吧，我不知道。
反正总而言之，你现在没有跟他深交啦。
我没有跟他深交啊，
因为他这个女
生。但是我还是会看他现状，他现状太精彩了，
我也要追踪他，太令人可笑了。我也要追踪他，好精彩哦。
因为他老是会发说，今天早上五点我在外滩上跑步，下午几点我吃了一个非常高档的那个红酒炖牛肉，然后加一瓶白酒或一瓶红酒这样。
他这个路线其实是走一个很古代的那种网美的风格，哎，现在大家已经不这样了，
现在大家不这样了，
但是他还在这样，哎，嗯，哦，我觉得这边普遍有，还是持续这样，
很多人还是这样用，嗯，他的那些 gay 朋友，我不是之前跟你讲过，
有一个男生，
有一个男子，然后是台湾人，也是他的好朋友，是因为他我才认识他，然后他们有一次是那个香港女生的生日，他把那个gay 的朋友也一起带来 ，N 小姐把那个 gay 朋友一起带来，我才知道这个人。那我们刚好那时候我有个台湾朋友，他也有来找我小布。那时候我们在生日会的前一天，我们有去迪士尼玩，然后我们就难买了一个琳娜贝尔的包包，
就是那个达菲熊家族那整系列里面的一个角色，嗯。
对，因为那个包包非常难抢，就堪比在里面的 Prada 或者是什么爱马仕等级。然后隔天了，好，我们小布呢他就带了那个包包去参加那个 Julia 的生日会。恩小姐呢，她就用了一个非常鸡歪的眼神去看我这个台湾朋友，她就从脚到头打量了一遍，然后很不逊跟我们打了一些招呼之后，她就离场了。
因为我跟你讲，琳娜贝尔对她来说只是安娜贝尔，你知道吗？她心中真正的琳娜贝尔就是 Prada、LV、Chanel，
Balenciaga、嗯、
对 Balenciaga 精品、
嗯、但我那时候也觉得好可爱，可是我们那时候去迪士尼找的时候是真的找不到，
真的找不到，
真的不好抢。可是我真的觉得啊，你这些朋友哦，你讲人家什么在那个夜店里面认识的什么酒肉朋友无效社交，你这个有很有效吗？
我是因为那个香港女生我才去，我根本不想理那个小姐好不好？那小姐是强制我强制社交，我逃不了。
好，那但你刚刚有到讲到一个就是那个 gay， 一个 gay， 那个 gay 是有什么意思？有什么
故事？那个 gay 跟 N 小姐是同个等级的人，他们都会去旅游，然后拍一系列照片，然后慢慢一个礼拜或两个一个月这样发的那种。
可是那个 gay 不是台湾人吗？
他台湾人呢、啊？
我真的是
他说他是台湾混血，然后不知道混哪边，我也搞不清，反正他就是一个很像一个，我觉得他是台湾原住民。
哦，我看过他照片，我也觉得他是原住民，
就是原住民，
他是原住民。
他眼睛故意戴什么蓝色的瞳片，然后跟我讲说他是混出他爸爸那个国家来的。
哎、欸，但他说不定真的有混啊。
他那一看就是有瞳片的。
对，我那时候看我也觉得那是瞳片。
然后我那时候其实直接看说你戴瞳片很好看，然后他在跟我讲说没有 Tina， my eyes is real， 他这样讲哎、欸。
My
eyes are real，
用 R。
他说 My eyes are real， 然后我瞬间说，哇、wow ，我就哇、wow ，因为我不知道回什么，我第一次遇到这种人。
欸、很疯哎、欸，没有没有，我觉得他其实是就是真的骗自己，骗到自己也被说服了。
哇，这个也许我的眼睛看不出来那是真的，也许
不可能，那个是假的。我想瞳片跟真正的眼睛差很多。
然后我还叫李流勋过来看，他说，哎、欸，你看他眼睛。很漂亮
哎、欸，而且是怎样你知道吗？因为就是我是周族八分之一，其实我长得跟他蛮像的，
我
们同个路线。
是有给你看他的照片，然后
就很像原住民啊。
然后他早期的照片眼珠是黑的，
对啊，然后他后来再变色，
他整个变色哎、欸。
然后再跟你讲说 ，Tina my eyes are real，
这边人很爱唠英文。
很疯哎、欸！
明明就台湾人，
这人真的太疯了。
爱唠英文。
既然都这样子，我跟你讲啦，你还是跟一些，因为我觉得可能还是会不乏有一些精子们哦、喔，可能有想说要来这边发展之类的。你有没有什么话想要跟他们说？
什么？你说想要来这边发展？
对，有什么建议啦？有什么建议？
首先呢，先把你的银行卡办好，还有电话号码，非常重要。不然呢，金童他们呢，都是用我的账号呢去点吃的、点喝的。
但是我钱是自己付的啊，
是啊，但是你们如果没有那个电话号码，你是根本登不进去的、啊。
那我自己在这边给大家的忠告就是，请你们来这边如果无依无靠需要朋友的话，请你们去找长发男，长发男绝对是你们唯一的救赎。因为我觉得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差不多了，
我觉得是我自己遇到的人有问题啦，应该是还是有很好的人、啊。
我跟你讲，我相信没有一个地方绝对是坏人。绝对没有，我相信，因为我们在那边遇到这段时间的人，其实对我们也都很好，特别是他们会听我们的口音，他们一听我们口音就知道，你们是不是从别的地方来的？
他说我们很好骄傲，我们声音好嗲呀。
对，他们说啊，你们听起来你们声音就是特别好听，所以其实
特别温柔，
对，对我们其实也是蛮好的。
我是的确蛮按这的、啊。我觉得一切都很方便啊，你们只是网络卡住而已。
我要回台湾，我还是爱台湾，我觉得台湾还是最棒。
那你说一下这边的优点吗？
优点就是我觉得这个城市是真的蛮美的，有很多的那个路啊什么，他不是都一条路一条路的，他们就连地铁站都什么路什么路什么路嘛。然后觉得真的这古迹啊，然后什么就他们历史就比较悠久一点啊，所以我觉得这真的是蛮漂亮的。然后再来，我是真的觉得方便，不管是你用支付的方式，或者是你可能叫外卖，或者是你要叫计程车，都蛮方便。而且这几件事情都比台湾便宜，因为在台湾随便叫一个 Uber Eats 或者是 Food Panda， 价格都至少要1000块。就如果你是叫一整家人的餐的话，大概是1000块，
还要再另外加外送费。
然后而且东西分量很小，但我觉得在这边拿到的东西分量跟餐厅是一样的之外，它的外送费还不用钱。这我就不懂他们到底怎么赚钱的，
我也不懂。
然后再来就是因为毕竟这个国家大嘛，所以就是东西的格局跟规格也比较大，
你就吃到你想吃的东西很比较容易。
不是，就是譬如说我们去玩了密室逃脱，然后密室逃脱做的是比台湾大上很多的，但是有鉴于那个东西不能拍摄，因为密室逃脱就是里面会有一些他们想要你知道内容的部分，绝对是不可以拍给你看，
怕剧透啦，不可能让你剧透的啦，
所以我没有拍。但是我觉得规格真的有差。我蛮爱。
他们说那个是天花板等级，上海的密室逃脱。
我觉得那个可以再开一集讲。为什么是没有觉得到天花板？
我那时候以为期望是到很高，但是你们一直说天花板，我就给他
不是我说
架到那个天堂上去，
是隔壁有台余庆人说的。
对，
我觉得没有
架到天花板上去了，
我觉得蛮厉害，但我觉得没有到天花板。
可是，一开始他真的让我很抓，他让我想离场。他完全不要再弄我，我退票，我退票，我不要再听了。
我没有，我觉得。
但是后来有一些东西出来的时候，觉得啊，好像还好。
我觉得我们这集内容太多了，已经拖了一个半小时了。今天这集节目可以到此结束了，谢谢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金童，
我是住在上海的玉女。
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节目哈。那如果喜欢的话呢，记得要给我们一个五颗星好评哦。OK， 大家再见。祝大家这个2024年一切顺利，拜拜。